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哈，这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圣经中的性啊，男性女性的性啊，是因为一直就会有弟兄姐妹要问一些问题啊，涉及到这方面啊，所以我们今天索性来综合性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复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美好的恩赐都赐给我们，你使我们有这些美好的恩赐，比如说食欲啊，比如说眼睛能够看到美好的东西啊，这些能够舌头能够尝，眼睛能够看，我们身体的感官能够去感知的这些美好的这些感受，都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是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恩赐更加爱你，感谢你，并且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人啊，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感受，我们能够彼此的相亲相爱。但是我们的罪啊，使我们误会了主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我们也滥用了这些恩赐，使他们成为我们犯罪的啊这样的一些机会。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重新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主所赐的恩赐有正确的看法，并且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今生的人生更加的美好啊，更加的合乎主的旨意。我们愿意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主的圣手当中，愿主亲自做我们的导师，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并差遣圣灵赐给我们正确的悟性。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一个是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第161讲，总的题目就是圣经中的性哈。那么这样一个题目呢，是我一直不断的收到弟兄姐妹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前不久啊，有一个姊妹说，我们这边教会负责人经常在圣餐前一周叫结了婚的弟兄姐妹不能在这一周过夫妻性生活，请问这样说对吗？啊，然后以前还有就是还有人提出来说，如果女牧师或者女长老来了例假了，她能不能上台讲道，能不能领圣餐，或者还有说就是姊妹来了例假了，能不能进教堂，或者能不能领圣餐，还有就是我们领圣餐前哈，就跟这个一样啊，当然这个是叫一周啊。然后还有是讲到说安息日星期五晚上就安息日晚上夫妻能不能有性生活啊，那么这一些问题实际上都牵涉到我们对圣经中的性的一个观念是有偏差的啊，所以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就是大家可以去听我的那个出埃及记19章，我们也提到了，在上帝让以色列人来跟他立约的时候啊，是跟以色列人说他们夫妻性生活是尽量避免，不要亲近女人。但是我们要注意哦，那个是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牵涉到就是圣所献祭啊这些方面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教会也不是圣所啊，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正儿八经的那种祭司啊。那以色列的生活其实都是围绕着圣殿，围绕着献祭来的。那么只要是接触到献祭，除了牲畜是可以死的，牲畜的血是可以流的，因为它象征着耶稣的血，一切的跟死亡有关的都不准出现。你比如说包括祭司出汗啊，祭司在以西结书里头讲到祭司要穿细麻布衣服，不能穿使他出汗的衣服，所以祭司出汗也是不行的啊。然后男子的精液也是不行的啊，不能够出现在圣所里头的，如果你还有精液不行。女子的例假精血也是不行的。为什么会不行？圣经学者，不管是安息日会的学者还是外教会的学者，只要他是研究这方面圣所的学者，他都是讲到因为圣所是赐生命的 他是上帝是绝对不允许跟死亡有关的事情进入到圣所当中，而精血、汗液、精液这些其实都是人体排泄出来的一些死亡细胞，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叫人，在跟上帝立约之前，因为要献祭啊，立约是要洒血的，要献祭的，所以叫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有夫妻生活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生活在旧约时代，我们也不是生活在西乃山下，所以如果你还是在这样来要求自己，或者这样来要求信徒的话，那实际上我还建议你要去献祭啊，你必须献祭啊，因为你应该始终如一的来坚守你对圣经教训的持守，对不对？那你就应该去献动物为祭。你说耶稣基督已经献祭了，他已经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不用献祭了。那么同样的，摩西的这些有关洁净的条例，除了饮食条例，利未记十一章是我们基督福音是会要遵守的，因为它不是源自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而是源自于全人类，上帝给全人类的这样的，在挪亚的时代我们就看到有洁净与不洁净之分了，所以除了利未记十一章我们基督福音会还遵守的，其他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定十字架，摩西律法它是属于预表耶稣基督的很多的律法，尤其是洁净和关于圣所的这些条例啊，它的民事条例是以色列人应当尊重的遵守的，以色列民族失去了国家之后也就没有人再遵守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还生活在西乃山下，还生活在旧约圣经时代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圣所因为里头没有正儿八经的祭司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象征意义上我们都是祭司啊，这个祭司是说明我们是有传福音的责任，但是我们并不代表耶稣，因为耶稣自己在天上啊，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有很多教会负责人他对于这个性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规定，比如说甚至在受洗的时候说星期五晚上是不要同房的，好像要进入安息日了，这也是对于圣经的一个误会啊。所以等会儿我们就会来具体的来谈一谈圣经中的性啊，这些你听了这个圣经中的性之后，这篇讲章之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这次的答疑还涉及到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也是弟兄姐妹问我啊，基督徒夫妻性生活可以用口亲吻性器官吗？意思就是口交啊，这一些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上心理学课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堂课是老师带领我们讨论基督徒的性生活，所以这个我们等会儿也会涉及到的就是什么才是基督徒合理合法的这种就是彼此亲密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上帝恩赐给我们，那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并且按照上帝所许可的方式来好，那么我来跟大家先说一下哈，我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因为我虽然结婚我有29年的，我20岁结婚然后50岁离婚20岁结婚50岁离婚婚龄其实29年哈但是呢我跟我就是以前的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概也就加起来，因为我长期是在外面读书的，加起来大概就5-6年的时间在一起哈。而且我先生他本来就基督徒世家，然后他自己也很腼腆所以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个人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对这个问题我也是很好奇的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是做在美国我在学院，在我们神学院我是为一位心理学家，他到我们成都都来过到我们家乡成都都来过，到我们中国也来过，办过学就是讲过课，叫 Peter Swanson 他是一位南非人但是他后来到安德烈大学读了心理学博士我在安德烈的时候，我做了他十几年的做了他不是十几年吧应该是大概有6-7年的助教助教，他的心理学课都是我帮他那个做助教 然后跟他交往也是只要我在学校啊，他跟他秘书打的招呼就是只要我要去见他不用预约啊，所以他等于就是他自愿的愿意为我做我的导师啊，所以他自己也我们也经常探讨一些亲密的一些事情啊，就是甚至夫妻性生活上面我的一些困惑啊，我都会跟他说的啊，所以我们这个 Peter Swanson 老师啊，他在安德烈他也自己有诊所的啊，有心理学诊所，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敢于探讨啊，其实这就是国外老师们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基本上在国外他都能够就是公开的毫无愧色的来探讨这些问题哈。所以我的主要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一方面来自于我跟 Peter Swanson 老师我们私下的一些谈话，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公开的课堂 Peter Swanson 老师的课堂啊，还有一些其他老师课堂上我们的一些探讨关于性方面的探讨，比如说我们的旧约圣经老师Richard Davidson 他跟他妻子在我们神学院是一对伉俪一对佳偶经常他们可以在人面前就是他们有很多会告诉我们怎样过亲密的夫妻关系哈，他们一对夫妻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帅漂亮的一对夫妻妻子也是博士教系统神学的，然后丈夫嘛是我们旧约系的系主任Richard Davidson 所以这些是我与老师美国老师的经历我会在我的接下来回复当中给大家会穿插这些。然后呢我还有一个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这个安德烈大学神学院旧约系的系主任 Richard Davidson 他的一部巨著，这部书现在在我手上他有多少页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他一共有850页，而且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做 Flame of Yahweh Sexuality in the Old Testament， 翻译成中文就是耶和华的火焰旧约圣经中的性，旧约圣经中的性然后这个旧约圣经中的性是我们这个 Richard Davidson 老师他的可以说毕生的心血之作，写了好几十年写了几十年的十几年吧至少他就是知道我们对于性有错误的看法，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国外都是有错误的看法的，所以他就整个的写了一个很系统的，他第一部分就讲伊甸园的性是神的设计，伊甸园的性第一部分就是，然后接下来伊甸园的信就是有好多页了伊甸园的信就有多少页，就有58页了然后从83页一直到538页就全部讲的是这个在伊甸园之后人类堕落之后旧约圣经当中对于性的看法包括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当中所谈到的性然后在那个最后第三部分就讲到是要回归伊甸回归伊甸大家猜他所采用的回归伊甸的素材是什么，是雅各我们经常会认为雅各是描写的上帝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样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其实最早对雅各的这种理解就是讲的是他是歌颂人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那么为什么到最后又会把他给弄得来就是灵异化属灵化，就是说不是描写夫妻性生活而是描写的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呢这个是就是中世纪的遗毒中世纪为什么？因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时期，它就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其实罗马天主教的很多教义，它都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因为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尤其是那个阿奎那、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就是属于罗马神学的，还有奥古斯丁 在阿奎那之前的这些神学家属于天主教奠基性的神学人物，他们其实都是严重的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新柏拉图主义其实跟柏拉图主义差不多，他强调的就是整个希腊哲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其实也就是怀斯曼经常提到的异教的这种观念，他就是把人体二分化，二元论，把人体分成身体和灵魂，身体就是绝对糟糕的，灵魂就是绝对好的。那么他对于世界的世界观也是，世界也是二元的，物质的世界看得见的都是邪恶的暂时的，看不见的在上帝的脑子里的那种，而且他的上帝就是静止不动的一个没有感情的上帝，柏拉图的上帝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个人的上帝，没有感情的，静止不动的，永远不变的，始终如一的，在上帝的脑子里的出现了这些理念，他认为这是精神的，是最美好的，凡是物质的都是不好的，所以由此而来对人的身体也是这样，进行完全的否定。所以中世纪它会出现就是独身主义，修女修士修道院独身主义，然后饿自己，不给身体吃，夺去身体的这种物质享受，他认为这样就属灵，其实都是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随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影响，他对于圣经的解释，尤其是对于雅歌，所罗门的雅歌，歌中之歌的这个解释，他就属灵化了，所以他肯定不会说这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他会说这是讲的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这种象征性的关系，但是现在实际上又回归到了我们最早教会在起初对于雅歌的一个理解，那就是他就是讲的夫妻的性爱，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夫妻的性爱，是上帝所命定的，而他其实这个雅歌所体现的就是让我们人可以回归到伊甸，可以在罪恶的环境当中，如果夫妻之间彼此奉献彼此相爱的话，他可以再重新回到伊甸园那种原始的那种夫妻性爱的状态，那么这本书呢，它不是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自己出的，因为这个 Davidson 他非常厉害，他是一个他的声名远播，声名远播，这本书是 Hendrickson Publishers， Hendrickson Publishers，Hendrickson 是福音派的，福音派的一个跨宗派的一个印刷的出版社，一个出版社，有名的书，有名的出版社，这个基督教有名的出版社 Hendrickson， 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 Richard Davidson 教授他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会说，是他的巅峰之作，他花了好多年的心血，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部分有很多，比如说圣经当中对于性，这些有绝大部分，特别是雅歌这一部分的讲解，会是根据这个 Davidson 来，因为我自己口说无凭，我也不是研究旧约的，我的专业是在新约，而且是启示录，所以雅歌这本书到最后就是我就必须要来引用我们的权威Davidson， 而且因为对雅歌的这种理解，可能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听了会觉得很不舒服吧，可能觉得好像怎么会这样，但其实我觉得不舒服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如果每次看圣经每次听道的时候觉得很舒服，那说明这个道不扎心了，我们之所以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罪，而圣经其实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如果我们就需要去考察这个不舒服到底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还是因为它道理本身有问题。那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之所以要在讲到圣经的性，尤其是对雅歌的理解的时候，我要引用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神学院旧约系主任 Davidson 他的这个书呢，就是因为我相信他是这位老师他的理解是正统的，是合乎圣经的。那么他合乎圣经，那如果我们不舒服，那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上帝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是让圣经让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把我们的弯曲的地方修直了，让我们能够去拥抱神对我们的恩赐，并且去善用它，并且去发挥它的潜力，去挖掘它的潜力，而不是关闭自己的心，使自己心肠刚硬，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来源，这个是就是所以我的来源于接下来讲课来源于两个，一个是我自己跟老师们的经历， 啊，就跟老师们的探讨的这样的经历啊，这个经历包括我私下跟他们探讨和公开的课堂上他们的教导。第二个，我们这次讲座的内容是来自于书本上的知识啊，然后我还看，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嘛，所以我还看了一些书，所以就是基督教的一些书，讲到性啊，因为我还为一些弟兄姐妹做婚前咨询，婚前咨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咨询的板块就是夫妻之间的性啊，要让我们的，就是我要给他们证婚的话，我需要我所证婚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对性有正确的观念啊，所以我也会买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关于性方面的书，然后甚至你像倩倩跟黄海他们结婚的时候啊，结婚之前我是给他们借给他们一本书，还是买给他们一本书，可能是借给他们一本书吧，就是讲到性的啊，专门让他们自己下去看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啊，我当着他们的面讲，可能有些时候他们不好意思，两个小年轻又没结婚啊，所以我就把那本书就借给他们看了啊，所以有些东西是从那些我自己平常看的那些书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我们分成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希腊哲学对人体的二元论导致人类啊，整个人类社会对性的误解啊，中世纪以来啊。第二个就是中国人对性的虚伪及错误观念。第三部分是中国教会领袖的错误观念。第四个，就是圣经中的性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来看啊，希腊哲学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其实你可能觉得，哎呦，我又没上过学，怎么会有希腊哲学对我有影响？大家要注意，你没有上过学不等于希腊哲学思想对你就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它是盘根错节的，而且它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的观念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接受的是希腊哲学思想，但它的根源就是要追溯到希腊哲学。犹太人的这种对人体的看法，我们圣经中对人体的看法是一元论。所以一元论就是人是一个整体，身心灵的组合，没有什么比什么更高贵的，身心灵同样都高贵。而且当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就是看一切都甚好，他所造的物质世界都是甚好的。但是希腊人可以说是一切歪门邪道，一切与神作对的反叛神的一切邪恶理论的一个冤首啊，一个发源地。希腊哲学它就是由柏拉图开创的这种。其实柏拉图也是从据人们研究他的人说，他其实他的这个对世界和对人体的看法，就二元论的这种看法，也是来自于东方印度的东方宗教啊，印度教其实这些也是啊。那我们要注意，二元论导致人对性的误解，那就是一个是他鄙视性，他认为性是肮脏的，物质是肮脏的嘛，物质是短暂的，是肮脏的，精神才是高贵的啊。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当中有多得很啊。这其实共同追根溯源，都追溯到希腊哲学思想里头去啊。所以我在06年去希腊的时候，一到雅典就是我们的去希腊的第一站那个我们坐在中巴的旅游车上，我跟我的那个新约圣经游习班的同学们我们坐在那个车上，然后一个希腊的导游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们回到你们灵魂和思想的故乡希腊每个人都是这样，不管你多偏远，其实你对性的这种误会你觉得它脏，觉得它丑，觉得它见不得人，见不得人不见得就是脏的但你觉得它见不得人是脏肮脏的，这个观念是来自于希腊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现代的人对性的这种错误观念就是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虚伪。其实中国人，你看我们中国有很多那些关于性的一些描述的一些小说你比如说《金瓶梅》《肉蒲团》这些都是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他对那个性的描述，但他有一点，他对性的这个描述，他的性他是不受限制的，滥性。你像西门庆接好多好多好多老婆啊，这个肉蒲团也是里面的那些这些人都是随便随意滥交的。所以中国文化实际上他在性这方面，他其实从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的对性的这种行为哈，他其实是没有约束的，但是呢他又从来不放在台面说。其实这就是儒教的虚伪，儒家礼教思想的虚伪。孔子其实是不虚伪的，孔子他是非常畏天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孔子从来都认为他自己的德是上天赐给他的德，他的德是跟上天连在一块的，上天赐给他的，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也不认为自己有德，但他认为是上天赋予他的。而且所以在孔子的这个自身的，你去看《论语》，你会发现孔子自身他是把神上帝，孔子的那个上帝跟他自己的德性是连在一块的，所以这样他就不虚伪。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好，但是上天赐给他的，但是后来的儒教就把上天把神的这一部分去掉了，就单单强调人的这种德啊，单单夸孔子是个圣人怎么怎么样。其实孔子在世的时候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圣人，但是后来的儒教他就把孔子打造成了一个圣人，但是实际上孔子也不是圣人，而且后来的人也不可能是圣人，因为人就是肮脏的。所以到最后他就形成了，就儒教就说他其实私底下他尽是男盗女娼，满肚子男盗女娼，但是呢他表面上他要维持一个儒教的这种礼教啊。所以到最后整个中国社会就在这种不是由孔子传承的，而是由他后来的那些想要利用孔子的这一些伪道学者们，他们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伪封建礼教，就是封建礼教的伪礼教的，我觉得他是虚伪的礼教啊，他这样给中国人世世代代灌输的这种虚伪的对于性的这种错误观念。实际上中国人就在民间，你包括你看肉蒲团，看那个金瓶梅，你会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放荡的，但是呢一旦被发现，他就说他是私底下，他一旦被发现，那像武松他就是要手刃潘金莲的，要棒打，要那个醉打西门庆的，对吧？然后甚至我们也看到就是女人被发现之后是要成猪笼的，所以他对这方一方面就公开，一旦公开化那就是严打啊。但是实际上他正是因为中国封建礼教对于这个性的这种压抑，才造成了中国人私底下的种种的对于性的滥用，然后邻居与邻居之间这种乱伦。你看《红楼梦》啊，就那个真的就是乱伦的事情多得很。其实他所体现的其实都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在性方面是很乱的，其实私底下私底下是很乱的，但是他从来都是把它压着压着表面上是冠冕堂皇。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虚伪然后中国的父母之间呢，子女啊什么，他也不会谈性也不会谈性然后一旦寡妇了然后就给他立个贞洁牌坊他强调的是要压抑人的这种性这种欲望然后经常出现寡妇跟人家悄悄偷情的这种状态，这种事情，然后最后又被陈朱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中国人的虚伪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包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你看这个教会负责人告诉人家说结了婚的弟兄姊妹不能在这一周过夫妻生活，其实这就是中国教会领袖们的错误观念。往往有这种规定都是农村，但是其实中国农村是最混乱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就住在中国农村，有时候听听他们私下的一些跟我跟关系好了，他们讲起来乱得不得了，乱得不得了，就是在性关系方面非常混乱当然城市里可能也乱，他们说你们城市里也乱，只不过是我在城市里嘛，接触不到那个圈子嘛就其实很乱。中国教会领袖他很多的这些错误观念，他会认为他会，你比如说 有哪些错误观念啊？我的亲身经历，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是18岁开始在教会里专职的传道嘛，那个时候我们要办培训班，办培训班一办就是2个星期，很多时候2个星期我们就姊妹们啊，有些姊妹她如果有她有些丈夫，像有些执事他们的丈夫都是没信主的，但是他们支持，那姊妹们一到了周末，他们就说他们要回去了。然后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教会领袖啊，都是我家的长辈啊，我不说他了哈、啊，反正就是我家的长辈嘛，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是教会领袖哈、啊，所以他们是一个爸上海这边，一个爸川西南啊，都是两个在川西南啊，我是现在说川西南的，我家乡的，我自己的这边的这些教会领袖啊。他们就对于这些要求周末要回自己家的，就开始要谴责他们了。为什么谴责他们？他们就说，那就是因为你们老公啊，非要你们回去，要跟你们那个过夫妻生活嘛，他们就忍不住嘛，啊，然后就极力就希望这些姊妹们就不要回去，回去的都觉得他们没出息，这就不对。这个问题。我是跟我的那个美国老师探讨过的 ，Peter Swanson 啊、我当时就把这个事情告诉 Peter Swanson， 结果人家老师怎么说？人家老师说，人家丈夫爱自己的妻子，要跟自己的妻子有性生活，这是人家的合理合法，人家应该的，凭什么不让人家？人家对自己的妻子这样，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吗？不是正应该吗？而且你看，周间你妻子都不在。丈夫都已经好久没见到你了，周末回去一下为什么不行？哎，我一听我觉得真的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啊。这一个以后我们还会看圣经，圣经里也有这方面的教导。然后还有就是我后来我在江苏的一些教会里遇到，就是我在给他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讲到说亚当夏娃的这个婚礼是在星期五晚上，就安息天晚上了，那就是洞房花烛，也就是安息天晚上了，好，结果下来有施工组就开会了，人家紧急会议讨论什么？他们每一次在给姊妹施洗的时候啊，或者在给弟兄施洗的时候，都会告诉人家星期五晚上你不能有性生活。结果一个留意跑过来一讲说，亚当夏娃是星期五晚上啊进的洞房花烛夜。那施工组觉得如临大敌了，不对了，所以他们要开会讨论。结果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有一个比较开明的一个长老就说，人家留意只说洞房花烛夜，又没说洞房里头一定是要干夫妻的事情。嘿，我一听我乐了，也谢谢他为我开脱。但是实际上他就是洞房花烛夜，就是要干夫妻的那些事情，就是要夫妻恩恩爱爱的，有亲密关系，有性生活，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犹太人普遍的看法，也是我们这本书耶和华火焰耶和华的火焰，这个 Davidson 在课堂上也告诉我们的也是这样讲的。而且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等会儿解经你也会看得出来的，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就有好几个姊妹来找我，那个教会的好几个姊妹，这个是在20几年前了，我在大概98、97年的时候到江苏某教会去的时候，那些姊妹就来找我，姊妹就说她丈夫是不信的，但是一直其实支持她的，但是后来不支持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一到星期五晚上就跑，而她丈夫是在外面打工的，就星期五晚上回家，星期六然后星期天离开，哪知道星期五晚上不在，好，安息天晚上回来了，就总归有个星期五晚上是不在的，到处跑躲她丈夫啊，躲到自己姊妹家，她丈夫就一回到家就要到处去找她，找到就是一顿打，就是这样。这个姊妹就过得很苦啊，而且不光是她一个人，她说还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丈夫在外面打工，然后回来就找不见人。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还牧师长老还认为她是为义受逼迫，没关系。这样的痛苦是我们加给我们姊妹的，我当时就跟这个姊妹说，我说没有关系的，我就跟她说的，我觉得这样的痛苦不是耶稣加给我们的， 耶稣不是没有人性的，上帝把婚姻制度给我们，他允许在夫妻范围之内，夫妻之间就是应该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我们应该是像仆人式领袖一样，彼此的照顾对方的感受啊，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头是有教导的啊。所以中国教会领袖观念是错误的。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我今天会那个会，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会走到离婚的地步，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以前跟我跟丈夫的关系的疏远啊，其实就在于我们长期不在，长期分居啊。其实我读大学，我结婚一年之后我就去读大学了，大学三年半当中，我是读了两年之后才凑够了钱才回了趟中国，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钱嘛，凑够了钱回了趟中国啊，然后去美国也是硕士读完了一年半，读完了之后才回了一次菲律宾，然后生了孩子，把孩子养到16个月，又去了美国啊。当然去美国之后奖学金啊什么的就很多，所以我可以一年回来两次，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聚少离多。然后等我96年10月菲律宾大学神学毕业过后回到家里，其实我又跟我丈夫又跟德章是分开的。为什么分开？就是因为我母亲一再的强调说，你是成都教会花钱送出去到国外去读书的，你不能到上海去。所以我已经跟我丈夫已经分居了3年半了。然后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啊，而且那个，因为以前在结婚前啊，那个郑老牧师就是我的公公，他还答应过我和我妈妈说，等我以后神学院毕业读书完了，德章就可以到成都去支援，但是他又没有告诉德章这个事情，就是我以前的丈夫啊。结果等我大学毕业过后要回成都，甚至要拉着德章一起回成都的时候，德章就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认为结婚是没有条件的啊，所以他坚决不去成都。所以我妈又坚持说，你德章不来至少你应该回来，因为你是成都教会送的。他根本也就没有考虑说我跟德章我们之间是新婚夫妻，我们已经分开了3年半了，没有考虑。作为教会领袖他没有考虑，所以弄得我就很难，因为我自己对于这方面的认识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嘛，你像我妈他们提出来的理由是什么，以前我们是包分配，有很多夫妻常年的被分配在两个城市，他们见面就一年只有几天，人家共产党都能够吃这样的苦，你基督徒为了耶稣你还不能吃这样的苦吗？说起来非常的合理呀。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有罪疚感，而且你还孝顺母亲呀，对吧？母亲说的话，而且他是代表上帝，他是上帝的仆人，那你肯定要听，你肯定会觉得我要回去陪我丈夫，要守在我丈夫身边，那绝对是不行的，是有道德问题的。所以我就再与我丈夫分开了3年半之后，我再回到成都，一直到98年。就一直回到成都。其实这个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到最后我终于决定了说我要回到我丈夫身边去。那个我妈骂了我一个晚上，我们的妈都在骂我，一个劲的骂啊。然后后来我自己还是走了之后，华安那个时候跟我还有点工作关系，因为毕竟我们在菲律宾读书的时候他们也是对我们提供过帮助的，连华安联合会的人当时都还写信来谴责我说，你到上海去干什么？你想想看，你说教会领袖，所以我说我今天的离婚跟这些教会领袖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就从来没有说希望你们夫妻好，他从来都是希望按照他们的这种错误观念，他觉得你留意就是应该留在上海，所以其实那一次对我伤害也很大，对我跟我们夫妻关系伤害也很大，因为我那个时候知道郑德章是不可能为了留意要做出任何让步的，然后我自己最后纠结的痛苦的是我自己，一方面我需要孝顺我母亲，另一方面我也需要照顾我的 丈夫这边，虽然郑德章一直都说你有无论在哪里我都很开心，只要你开心，问题是这个话就不对了，对吧？我本来就是结婚的人，你让我一个人单身，我怎么可能开心？不可能开心的呀，因为大家是需要彼此在一起互相扶持的，所以这其实都为我们后来的离婚埋下了隐患的。后来我自己98年下半年还是99年我忘了，我又回到上海了嘛，那简直就是被我妈也骂，华安联合会也写信来声讨我啊，那我就没办法。后来到了美国，去美国读书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中国教会领袖是有错误观念的，是有错误观念的。你像我妈骂我，她怎么说的？她就说你就是离不开丈夫嘛。我也把这个话我也去跟 Peter Swanson 老师也讲了，结果 Peter Swanson 老师说，你离不开丈夫这有什么了，本来就是这嘛，这就是事实嘛，你本来就应该离不开你丈夫嘛，你本来就应该跟你丈夫在一块嘛。所以这个其实中国教会的领袖的错误观念，他其实就是从小他是受到政府和党的这种观念，因为政府在分配的时候他就把人家大学毕业的时候明明知道人家是一家人要分配两个城市，为了党的利益嘛，牺牲嘛，对吧？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嘛，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嘛，都是这样子的。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啊，这是违背人性的。我们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造我们，他也在对我们的旨意的时候他也希望我们按着他造我们的时候那样的设计去生活，这样我们才会完全的康宁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中国教会本身存在错误的观念，中国教会领袖们是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受到了社会的影响。那么我们美国老师，我觉得 Peter Swanson 对我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像我们在不光是美国老师，其实只要是我们教会的，我们其实对婚姻家庭我们都是很看重的，都不像中国教会这样，是拆散别人的家庭，总是要去棒打鸳鸯的，你像我们就是德章在菲律宾读书的时候，他们就读那个教牧学啊，然后老师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个老师还是印度尼西亚的老师，就说上帝、教会、家庭这三个，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么作为我们的教会的工人或者作为基督徒，你怎么来排序，按照重要性来排序上帝、教会、家庭？中国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些神学生中国去的哈，都是怎么排的？按照重要最重要的放在前面，都是上帝、教会、家庭这样来放的。但是所有的中国人全部错，全部回答这道题都是错。人家老师的标准答案是什么？上帝、家庭、教会。我们说教会跟上帝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上帝是上帝，教会是教会。教会是人的组织，人的组织有时候有些需要是会跟我们的家庭需要是产生矛盾的。在教会对你的需要和家庭对你的需要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我们官方的在神学院的教导就是你要以家庭为重而放弃教会。所以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如果有一个呼召，呼召你是去到另外一个联合会另外一个地区你去工作，你首先要问一下你的家庭，他们愿不愿意。如果他们不愿意你不能去，你不能说教会呼召我一定要去啊，你们不去我都要去，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按照圣经教导来说，家庭是我们教会甚至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你家庭大家能够步调一致，夫妻能够二人合为一体，才可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见证，才可能让你有美好的见证，你的教会生活才会美好。没有了家庭，整个教会也就失去了它的最基础的一个柱石，所以教会最终也不会建立。所以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的我们在神学院的官方教导就是上帝、家庭、教会，都是这样。你像我到东北我带那个 Shirley Freed 傅雪莉老师啊、他是在教学上他很好的，我带他到东北啊、东北去讲课的时候，就发现有些老师，有些女老师，她结了婚的，但她却单身。那女老师私下来跟我们讲啊，就是教会要求他们离长期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教会单独的一个隐秘的地方来，在教会培训人办学校。这些老师他们一年只能够有那么几天回到家里去顾自己的家庭，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他们跟自己的孩子深深的分离啊。那对他来说，他认为这是教会让他做出的牺牲，是上帝对他的呼召，所以他们就来。实际上他们的内心痛苦的不得了，他们的孩子在家里并不是情况并不是很好。而傅雪莉老师简直惊讶的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教会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呼召，打个引号啊，叫别人这样来自我牺牲，这不是自我牺牲，这是等于是把人家拆散了整个家庭啊。这些女老师心中他们也很内疚的啊。像我自己一个人去美国，实际上我真的现在觉得这是我一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我其实当时就是应该带着自己家人和孩子去啊，但是当时真的就还是说对自己对婚姻啊，对生意上的婚姻，我是没有正确的观念的，嗯，一个觉得阻力太大，资金上，还有就是舆论上，嗯，你一个人去了，人家都说你去了美国不回来了，你还把家人和孩子带去，那人家更要说你了，受不了这种舆论，当时年轻受不了这个舆论。其实杨建士牧师就跟我说过，他说他留意，他说我这里有一笔钱，你把德章带过来。他说你不要怕别人说，哎呀，他说我们年纪大了，其实就知道别人说没什么用处，嗯，他以后你就不怕别人说。但是当时我就没有听杨建士牧师的话，他其实给我准备了一笔钱，嗯，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啊，总怕别人说，所以到最后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啊，就是自己做的选择。肯定是有后果的，那现在就来尝自己的后果呗。而我也觉得上帝是在这样的后果当中已经为我负担了很多了啊！我现在的这个后果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啊，主的恩典够用啊，但是我就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再有这样的错误的决定。所以像杨倩倩啊，我姊妹啊，我就一直就希望她能够到美国去读书，但她一直都说她不去，除非他家里人都很支持他，他才去。哎，我后来我觉得倩倩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啊，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一直亲密的夫妻关系和美好的家庭。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是能够让你夫妻双双走的，而不是一个人单飞。结果到最后，你就真的就是成了单飞的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教会领袖是有错误观念的。那么我在国外的经历，其实在美国那段的经历对我很多的世界观、人生观、三观、价值观其实都是起了颠覆作用。好，我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比如说在私下，我的 Peter Swanson 老师私下他就会我会问他问他一些性方面的问题他从不避讳给我回答他从来都讲。而且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刚刚为他做助教不久，我们那个时候神学院在修，也是陈俊奖学金在帮我们神学院修扩建，然后当时的那个各方面的设施都没有投入使用嘛，男厕所、女厕所啊，我们他带我去参观，走到女厕所我进去了，男厕所我看了一下我就没进去，结果他就说你也进去看看啊，其实我心里是想进去的，从来没进去过嘛，对吧？但不好意思说呀，对吧？他一说然后又很鼓励的样子，然后一点又没有觉得我不好，哎，我就进，他带我进去，我就参观，还给我讲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真的太好了，就是他把我们这样的好奇心他认为是很自然的，他没有少见多怪，也没有很虚伪的在那遮掩啊，他看出来，因为他这个观察眼睛多毒，你说他心理学家对吧，又再加上又是年纪又不小了，社会经验也丰富，对吧？所以他知道我心里有好奇的， 他就会说那就满足好奇心，所以就没有矫情，所以我还是去我们神学院的男厕所，在别人都还没有进去之前我就去看过了，然后在公开的课堂上，我们专门在心理学就也是 Peter Swanson 的课堂上，我们专门有讨论，甚至讨论的口交肛交这些问题，等会儿我都会把这些事情都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当然这里头也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他是韩国人 Steven 他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上老师的课的时候，我旁听，因为我是新约系的嘛，但是因为我是老师的助教，所以我可以旁听他的课，在讲到那个口交的时候，很多同学就问嘛，他同国外同学也在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口交，我们老师说可以啊，你身体都是属于彼此的，为什么你有什么哪一点他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哪一点你不能够触碰不能够亲吻的都可以的，这样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些亚洲学生就有点腼腆了，我因为想听，所以我带着我全班就我一个女生，其他全是男生，实际上我就厚着脸皮就坐在那儿，因为我想听嘛，因为我觉得我听了这些，你看今天不是就用上了吗，对不对，我觉得我听了过后有用的，我得跟别人分享的，结果 Steven 坐在我旁边，跟我们是一块在那个华亚伦研究中心上课，然后我们也是邻居，平常我要走哪里去也是租他的车， Steven 我就知道他坐不住了，后来实在是讲到口交的时候他就走了就离开了，然后同学就当没这回事一样，大家也没有在乎他，因为大家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老师也注意到他走了，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东方人是比较腼腆这个倒也不是虚伪了，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情愿私下讲，但老师认为课堂上已经够私下的了所以就这样讲那然后在那个美国的这个课堂上，其实不光是心理学课堂上我们会接触到性的问题，其实就包括在那个音乐课上，在其他课堂上，你比如说我那个杜康老师，犹太老师嘛，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的妻子莉莲杜康，杜丽莲老师，我也是在做 Peter Swanson 的助教的时候，也同时做他的助教，讲音乐与崇拜，教会崇拜，教会音乐与崇拜，在教会音乐与崇拜上有一堂课，就特别会，老师就叫大家举例说，有节奏的一些事情，平常我们所干的有节奏的一些事情，结果就下面就有好几个同学都说，那个性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就是有节奏的。结果老师就笑笑，一点没有骂他，也没有怎么，很正常很自然，我当时都觉得有点搞笑，大家就哈哈就笑起来了嘛，也笑的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然后我们还有一堂课，旧约课，那个摩萨德课，他是美国黑人他在埃亚斯的时候德章去上他的课，讲的是希伯来文，好像我也是旁听希伯来文，讲到希伯来文，他居然会回忆他跟他妻子初结婚的时候，在课堂上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年轻，我们精力也用不完，我们整天他说那个时候美国是什么时候，总归就好像就是放假了，他们放假就是关着门在家里两个人就待在一起，就是having sex, 就是说我们就是夫妻性生活，就关着门，他那个时候就这样，当着大家的面那全是，当然都学生都是成年学生他就自己在上面滔滔不绝，好像回味的甜蜜无比的，在学生面前回味这个然后我们那个 Roy Gain 老师，盖恩老师，就是前段时间在咱们这个网上给咱们讲圣所的那个老师 Roy Gain,我到他家里，每一次只要我回美国，他跟他妻子都要请我吃饭的瑞根老师，他们两个，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自己主动来跟我分享他们当初是怎么见面的讲他们在 PUC 就是太平洋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见面一见钟情然后说他们两个会在学校找一个黑暗的角落躲着，然后那个 Roy Gain 老师，我现在记得他在饭桌上他的原话就是 We did a lot of kissing 我们接吻了很久，很多很多吻我们在黑暗的角落 稳了很多，就这么原文翻译出来就这样。就他们对于这种夫妻的这种亲密，他们没有隐晦啊。当然这些真的是属于文化风俗问题，中国人倒也不是虚伪，他就是属于比较腼腆的，很间接的，很内敛的一个民族啊。所以我今天咱们前面的这一段啊，是对于这个一些总论啊，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些错误的对性的一些错误的现象啊，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普遍现象是怎么样，以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就是过去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我都来跟大家说了哈。这作为咱们信的一部分，我先把它发了啊。我想这个课题可能在咱们这个教会甚至社会当中它是一个禁忌啊，所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啊，需要知道啊，我们需要去认识主啊。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吃也好啊，性也好，眼睛也好，我们都应该在上帝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去满足它，尽量去发掘它，尽量去使用它，尽量去把它发挥到极致。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的，在上帝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要去享受它，尽量去享受它，而不是去压抑它，这不是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应该不辜负神对我们的恩赐啊。好，我们第一部分啊，关于圣经中的性第一部分的总论我们就到这里啊。接下来我要来从圣经的角度，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来谈一下圣经中对性的看法。